就是美国开国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圣德，才建立那一部那么美妙的宪法，使这个国家能够这样子的长期下来，不会发生严重的变革，因为他们没有私心，他们都愿意奉献的。所以在维素三十颂里头讲通达位的时候，他的句颂是这样写的，他说若使于所缘自都无所得，而时住为是离二取相故。他说若使于所缘呢，就是说你是在那个有生之年你是有所缘的，有所缘的当然也就是说不管是自出世间法你都是从有所缘来的，但自多无所得，只有自你必须是无所缘自，你在所有的缘里的要有一种无所缘自，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也要看清楚最后多无所得，要懂得在缘里头无所缘自，但你才能看出来最后无所得一无所得。
我看过好多躺着直直的快要走的人，他曾经是很有地位的人，但是我看看四大皆坏完了以后都差不多了，弄滴滴的都是躺着直直的，没有什么不同的姿势，对，自都无所得。但是又回过头来，你不能因为最后是无所得所以你什么都不要，那就是无际空，你什么都不要就反了，违反了唯识，你是靠着识生活的嘛，所以儿时住唯识，就是你所住的是一个唯识，但是要记得要转世成智才可以，要离二取相，离哪取相呢，一个是见取，一个是相取，相取是什么，以前讲过的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寿者相叫相取，见取是什么，见取就是我有种种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这些都是见取，所有的执着见都是见取，你这两个能够摆得开，相就是框框打得开，见是种种的执着打得开，那你想你不自由吗，所以这个通达呢，学佛学到这样来的话是真通达，是在世间法里头通达，也同时在出世间法里头通达，是在出世间法里头显现了世间法，是在世间法里头显现了出世间法，叫通达。通达是一种知识的贯穿，这是最底层的通达，但是呢却能够产生有意义的完整的一种意识，而这个事呢却是一个般若的前身，这个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悟的状态，悟是什么，佛家这么讲说，修行的时候是顿中见，悟法的时候是见中顿，修行一定从顿中见来的，你想修行，各位在修行，你的修行是从哪里来，从顿中见来的，你一念之间觉得啊我要修行，那是顿，你一念之间有所感你就修行。有人告诉我，郑老师，我听了你演讲以后我觉得佛法很好，我现在想要亲近佛法，那是顿，但是顿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怎么样，要自己肯去继续去闻思修，那叫做见。所以修行呢它是从顿开始入以见，可是呢悟法是见中顿，你又有一个更大的开悟，它是从见修的时候，那个见修呢并不是关着门只有拜佛那个见修，只有打坐那个见修，而是在你能把佛法带入日常生活当中，带入市井里头去，带入你的行住坐卧里头去，那在那个地方修，那个时候有一天你会悟法， 所以不法的时候呢，是在你的渐修当中所得到的顿。悟法是渐中顿，能够顿渐全修，那么通达呢就可期，可以说日日是通达的。我们知道华严宗的哲学，华严宗所根据所谈的，谈到四个法界，这四个法界里头讲理法界，讲事法界，讲理事法界，讲事事法界。理法界要理无碍，事法界要事无碍，理事法界要理事无碍，事事法界要事事无碍，叫事法界。事实上它如果二分法的话，是一个理法界一个事法界，但一定要合起来，一定要是理事无碍法界，通入于事事无碍法界才行。那么我们知道理事无碍呢就是通达位，事事无碍呢是通达位的最顶的最盛，叫做事事无碍。也就是说如果通达位达到了理事无碍的时候，他就能发行，发而起行。如果到了事事无碍的时候呢，他已经即通即行，即知即行了，他知跟行就分不开了。所以通达这件事情呢，不只是通达佛法而已。如果讲说我要去通达佛法这件事情是属知的，是属于知的，那个是层次很低的。你在这里听郑老师讲佛法，哎呀我把通达，那是层次低的知的，是通达到了你的行为里头去，能够把它迁移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变成你修正的一部分的时候，这种通达呢它是属于高层的。而到最后呢，是连理都没有了，你回到了完全通达到你的日常生活里头去，那个时候呢，那是根本就是如来的展现。但是我们在通达位这一段还是在预备位，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听郑老师说谈这个佛法的概论，佛法与生活的概论，你一定要把它听得懂了，你把它融会贯通了，这就是通达，这是起码的通达。但是要回去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再去通达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想到这里突然间想到了，说前天是元旦嘛，那么前些日子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题目叫做岁末年初。这个岁末年初呢，我是这样子写下一篇文章来的。我说我呢是在乡下长大的，在宜兰的乡下，我家住的地方呢都是果园，我们就一点点小果园就是的，但是大家有很多的果园。每一年到了岁末的时候，那个橘子或金枣啊，哎呀累累的结实，你会觉得有一种丰收的喜悦。尤其是我那老祖父啊还在的时候啊，就在这冬天啊，他的两颊泛红啊，那个路上呢农人都有可能随时停下来话家常几句，庆丰收几句，那一份奇喜，那一份雀跃喜悦啊，使我根本压根儿在我小时候就没有感觉到说岁末这件事情呢似乎就是一个结束，我反而感觉到它是一个丰收，一个欢喜，一份喜悦。我没有过感觉到说过年到年末的时候觉得怎么好像觉得年末了都要检讨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丰收。所以每一个人呢在童年的时代留下的记忆，它不断的影响着他， 所以现在又岁末年初了，农历还进入岁末，还没有年初，国历嘛是已经年初了，那岁末年初了，那免不了有时候就想起来岁末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小小橘子园，在房舍的旁边，我祖父呢就弄一个堆肥，这个堆肥是一整年往上堆的呢，把垃圾丢上去，割来的草芦苇啊，要把它放上去，就一连下来就会堆一堆像庐山一样的。那下雨啊，长日积月累，它很失重很笨重的，一到了这个年末的时候啊，这一堆这么大的堆肥要动员全家大大小小啊，一定都要把它挑去果园里头，要把它铺在果园的果子树底下来卧长这些果树，明年才会丰收。那个时候没有化学肥料的，所以我也不例外，家里小的一点点大，弄一点点小东西也要帮忙挑，就是反正在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一回事的。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借个理由呢就开溜了，跑去玩了一个下午，当天晚上回去呢，人家就知道啦，小孩子做事情怎么会逃得了大人的法眼呢？当然啦，就被责备啦，不止责备啦，母亲就动起家法来啦。打完了以后觉得很脑子里好像也一片空白吧，就坐在那个门槛的那个地方在那发呆着。我记得很清楚，我祖父呢就拿一个短短的小矮椅子呢，就坐在我的身边呢，就坐在那里，然后呢他就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如果知道那个挑那个堆肥去卧那些果树有什么意义，你如果知道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它挑起来很有意义，你就不会想要溜班去玩，你知道吗？我不讲话，我以为他又要训我了，刚刚才被打完，现在他又要训，所以我不讲话。然后他又问了，那你看过没有？看过山上的梧桐树你看过没有？我说看过啊。你看到什么？我又不讲话了。为什么？因为我以为他又要骂我了，所以赌气还是不讲话。他说好，你看到他什么？又问我。我说叶子都掉光了嘛。是啊，叶子掉光了，通通掉下来，掉在树底下，厚厚的一层，下了雨湿哒哒的，它就腐了，它就变成堆肥，然后卧撞它自己的根基，卧撞它的土壤，明年的春天它就长出来。它用台湾话，用汉文给它讲，台湾话闽南话，你捌听过不？玉经大法是什么意思你知不？哦，我一听到他讲那种文绉绉的这个古文啊，啊，好古哦！什么我都要经代化，不懂，续尽代花了。我说我不懂，他就讲，把它握壮了以后，续足了劲，明年春天的时候，它就冒出来，叫续尽代发，你懂吗？种果树的人，一年到头要把所有的不要的东西，再加上去割一些草来，把它握这么一大堆东西，你以为我们是傻瓜？就是要把它变成堆肥，然后去施在那上头去，那叫做蓄劲待发。这个讲完了， 我也不讲话，我还是感觉到好像有道理，但是我觉得祖父的话总是很温和的，还是可以接受就是了，但是听得懂了也不晓得怎么样。油灯也熄掉了，因为以前没有电灯，然后就睡觉了。经过一夜的睡眠，第二天早上还是要去工作啊，也不晓得怎么样。第二天我再去挑那些堆肥的时候啊，我感觉到那些果树啊，似乎呢都会对我讲话一样，说他们都在吸收的养料，所以也不晓得怎么样，我就越挑越有劲了。这件事情呢过了，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也把我祖父的那个细劲待发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吸收融入了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细劲待发，我每一天都在浇这个堆肥，就如同他告诉我的，如果你今天不忘这个堆肥也不行了。他当天晚上还给我讲了一段话，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知道吗？读书就像堆肥一样，平常就要堆，卧撞你的头脑那才行。说真的，小的时候似懂非懂，但是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些话变成了我的经验，我的人格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是从动了家法被打，从逃避叫动了家法被打，然后到一个老祖父坐在你的身边给你讲了一些梧桐花掉下来的道理，然后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也吸收了这一份堆肥。所以到了每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我似乎真的我要去输下这挑这些堆肥，要让自己真要卧撞自己，无论是在修行上，在净德修业上要努力啊。这是岁末了，那年终呢，年初呢，年初也有感想，有人就讲了，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不喜欢这句话，不喜欢这句话不是今年才不喜欢，是我差不多懂得这句话，对联上有人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太赞成这句话，不是今年。为什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才更新？为什么不天天更新呢？所以如果我们尽德修业，或者是做事业，经营一个事业，如果一直等到年底的时候才要年终检讨，那我想你想想看，这一年我们不想要蹉跎多少岁月。如果我一直等到要一年完了以后然后我才能更新，那么表示我今年的年底一定很惨很糟糕。如果我觉得我只有一言复始，然后我才有新的计划，那么我脑子里头这一年一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装的都是垃圾笨手，都是旧货古物商。所以年初啊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有一种感受，觉得应该是每天都要更新的，每天都要给自己添一点新东西的。所以孔夫子讲得很对哦，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很生动。现在看来想一想也是如此啊。谈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点，我跟一位老和尚见面聊天了，他就突然间呢就谈到了渐修跟顿悟的事情。他告诉我，没有渐修根本没有顿悟，没有顿悟也不可能会有渐修。我认为很有道理，没有续进就不可能待发，没有待发就不可能再去续进。所以年初的时候跟岁末的时候是不可分的，年初的时候必须有同时感受到岁末的警觉， 而岁末的时候必须同时有年初的朝气，是不可分的。你能这样子体验，不就是通达吗？通达的东西是，如果你把一个东西切成两个，就一定不通达。你把任何一个东西能够真正的圆融，那就通达。你看着吧，有人这么讲，哎，杂人做一代志，杂波人那去做去，好，不通达。为什么？为什么女人要下厨房，男人就不要下厨房？我不以为然，我认为男人一样可以下厨房。那么男人可以做的事情，男人可以当市长，女士不能当市长吗？当然可以。说不可以的人不通达，通达这件事情是圆融的。如果是自己生个小孩子，男的就很高兴，女的就不高兴。以前在乡下，男的是一丁呢，一丁呢，女的是半丁呢，半丁呢。那老祖父呢，一知道说儿媳妇生一个小孩子是女的，老祖父怎么讲呢？啊，现在觉得棒球都没算没进别啊，被冲下。哎呦，这个话讲的儿媳妇多难过。很不幸的，第二个又生一个女的，她走投无路了，不通达。通达就是男的也接受，女的也接受，根本没有所谓查甫的嘛是好，查某的嘛是好，只要讲查甫嘛是好，查某嘛是好，就是一定有分别。根本连查甫嘛是好，查某嘛是好，拢交无，那才是真正的通达。所以佛门里头讲不起分别心，这件事情是通达的开始。不起分别心，绝对不是说你在研究科学的时候，这个化学反应跟那一个这样做化学反应两个明明不同，你说它两个不分别，那不对，那是糊涂，那不叫不起分别心，是不是？不起分别心是说，哦，你这样做是这样反应，我这样做是这样反应，我都比你好，那就是起分别心了。应该是不起分别心，你做这样子实验的结果是这样，我做这样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嘿，怎么会不一样呢？我们两个同等的重视再来做，那个叫不起分别心。起分别心是我们用一种一厢情愿的相，用一厢情愿的见，也就是说见取跟相取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把我们的思考割裂，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把事情真正的弄得很清楚。所以呢，这就是通达位。通达对于我们的一生当中，修行也好，工作也好，待人也好，待自己也好，多得要有几分通达。所以我们说这唯识的五位里头，第一个是讲知量，第二个讲加行，第三个讲通达。你通达了没有？如果通达了，那么再下去修习位呢，你修行起来就很通达，很宽广，就不会别别扭扭的，就不会自己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里头。通达，上个礼拜我到政大去，在政大跟几个老师谈禅学，后来出来是有几个研究生去旁听，出来就问我了，他说郑老师，我想请教你，我原来是跟某某法师学的，我现在好很想，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我说你看我跟你原来的师父有什么不同？他说不同。我说哪一个地方不同？然后我觉得你讲得很圆融，我师父不圆融。我说我告诉你，光凭你这句话，不圆融的是你。你要跟我学，难道不可以吗？难道你跟我学，就不跟你原来的师父学吗？所以不圆融的是你，要注意啊。学习者，一个参访者、参学者，绝对不可以说这一位师父怎么样，这一位老师怎么样，用不着。 这位老师听过了，哎，这里我有所醒悟。这位老师，哎，这里有所醒悟。最后他就组合成一个我刚刚讲的大摩尼珠。这个大摩尼珠就是圆融，真正要圆融的是你，不是郑老师，也不是另外那位法师，要圆融的是你，通达位，一定要从通达这个地方。所以在五位里头，通达是一个中心点，是第三位。不把通达列第一位的原因，你要知道，他要透过知两加行以后才能通达。通达是有悟、有修的，有顿悟、有见修的，要真正留意这一点。所以佛门讲的圆满，是从通达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以上的三位都属于准备位，还没有到修正位。真正修正位是以后讲的修习位的实地，就实地菩萨就是是修行。我们呢，下个星期呢，我们再来谈修习位的实地的问题。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很抱歉，一忙啊，时间也赶不过来。这种情形大概不容易会发生了，我会尽量控制。但是今天好像已经迟到了10分钟左右了，抱歉啊。